那是应该，达摩祖师的讲完了，讲会口的哈，还讲到六祖的话，应该没多久可能要结束了。那我先下去了吧，先讲到那个，我们再说吧这事儿。刘师兄在哈，差不多到点了，你上来吧。听不到，听不到你的说话。大家等等，刘师兄在调电脑，稍等会儿。或者刘师兄先把那个要讲的先贴出来，大家先看着。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。要不你先把这个讲的贴出来吧。我的话听得见吧？听不见。
哎。
行了行了，这听见了。啊，这听得见了，那你继续吧，我下了。哎，又没有声音了呢，没有听见，你先贴出来，你先把要讲的先贴出来。刘师兄，你那电脑你还得调一下，一直没听到你的声音。那已经8:06了哈。邵师兄方便吗？邵师兄读一下，先读吧。
哎，李师兄啊，你们是不是一直听不到呀？
呀，这就不是说是电脑的原因，它这个，哎，
啊，
这次好像又回。
喂，对，偶尔都好像有一点，我就是在调，偶尔的能听到了你两次，两句话，一会儿就没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喂。
喂，听到我说
这回
话了
好一
吗？
点了没有？这回可以听到吗？
没有，没有，没听见。
还听不到？
没有，听不到。师兄们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刘师兄他现在刚才通电话，说是在新疆捆那儿的网啊，有点很不好。我的声音听得见吧？能听到我的说话，哦，听得见那就好。他可能就比较麻烦。那的话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先学着他什么时候能上，那就交给他。我看这个，因为他在新疆的，我也是没有那个没有准备哈，就这么上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大家就当聊天吧，有什么大家都可以说，或者有什么问事疑问啊，这些都可以问。这里面。蔡师兄啊，还有其他老师兄也都在，大家都可以上来答啊。这读的话，这个蔡师兄，那个邵师兄，邵师兄上来读一下吗？哎，邵师兄没在吗？那我来，我看看，谁想读的？那这次我来吧。乃故会考而告之曰：“昔如来以正法掩覆迦摄大摄转辗覆足，而至于我今覆汝，汝当覆此，并受汝袈裟，以为法性，过有所表，亦可知矣。”可曰：“请师指陈。”师曰：“内传法印。”以气正心，外覆袈裟，以定宗旨。后代交啊交交薄，离内净身，云无西天之人，言汝此方之子，凭何得法？以何证之？汝今受此依法，劫后难生，但出此依，并无法迹。用以表明其化无碍，自无灭后200年，一子不传， 法州杀戒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，说理者多，通理者少，前夫密政千万有余，汝当禅扬，父亲未悟，一念回击，便同本德听吾记曰。这一段就是护法的一段，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。蔡师兄也在哈，蔡师兄你也可以随时上来说。我先去把个眼镜拿。哦，这个句子是这样子的哈。吾本来持土，传法救迷情，异化开五业，结果自然成。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些祖师们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哈，能够预测到禅宗的发展。达摩祖师作为一代宗主的话，这也是佛的一种大能力吧。你看他预测到现在禅宗往后的能传到一化开五业，结果自然成，这也是种怎么说呢，祖师的一种大的能力。你的话我也没听见，你说话我也没听见，蔡师兄。这一段应该好理解吧，这就是传法，一个是物，一个是理。袈裟还有衣钵这个传下去，因为以前的估计禅宗刚传到中国的话，就得凭一个信物吧，然后往后六祖过后就不用了，因为那个时候禅宗已经光大了，这一化开五业了，就不用需要这个衣物，一个信物，那就是叫什么，就真正的内证吧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心印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传法了，就心心相印了，就不需要一个东西好像来证明我这个法是释迦牟尼佛这么传下来的。因为刚才我们前面都听了的，都一直都是从释迦牟尼佛这样子传袈裟，然后一个个传下来的，他这个袈裟呀，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，就说是正法，好理解哈。达摩是观音的化身，这个你要看是出自哪里的哈，我不知道他这个出自哪里，我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。好理解了，我就不往下说了。那个刘师兄贴吧，或者蔡师兄贴，因为我这儿还没有这个。蔡师兄，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。一花开五叶就是开出了五个宗派吧，禅宗的。分了五派呀，曹洞宗、云门、伟阳宗，还有什么灵济宗，还有哪个宗啊，我记不起了。一花开五叶就五个宗派。本来达摩传的不就一个嘛，就达摩一直传下来嘛，然后哦法眼宗，对对，还有个法眼宗，因为法眼宗好像这个结束的早一点哈，对他不是很明了，就每一宗有每一宗的特色，接引人的方便不一样。现在呀现在灵济宗有，但是灵济宗对对对对，就这几个宗，对对对。但是灵济宗的话，现在是不是真的里面，是不是说是法卷传法，还是真正里面有能人，这现在不好说了，说不清楚了。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这是个预言嘛。 也可以这么说，也有道理。但是从这么算下来，刚好到六组是六六的数字，前面是五页嘛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对，就刘师兄贴的这几个钟，这几个钟派现在应该是灵气钟，嗯，好像还有点影响，还听说了一下，其他几个钟派基本上也就慢慢的也就失传了。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嘛，这个禅宗我以前也去参访过禅宗吧，参访过禅宗方面的，他这个按照以前的正统的传那个禅宗这么教下来的一些法门，嗯，反正不好修。我大概听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不适合我们现在修，非常不好修。但是就不如我们心中心法，觉得我们现在心中心法是对于我们这个根基非常对应的。它很正规的，它有些寺庙有些传的东西非常正统，它从以前传下来的，但是我们的现在的思维各种方式我觉得到不了那块，很难很难很难修，非常麻烦。而且时代也不一样了，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天天去参去。你有这个时间天天去参吗？没这个时间，每天忙生活忙工作，现在又信息爆炸时代。齐老师还是禅宗猛宗的传法传人资格，嗯，那师父这块我们就不说了。那禅宗新中心法本来都是禅宗嘛，本来都是禅宗的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禅宗的一种变异吧。你看它以禅为体嘛，本体是禅宗，外向显得是密宗，然后归好像是净土，归是净土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才是正宗的禅宗，这实质是禅宗哈。我说方式方法上面，它的修法虽然跟以前的禅宗不是唱话筒嘛，这个有不一样，但是它的这个实质性的东西是一样的。灵济宗吧，应该是，对，禅密。我们现在一般不提禅密了，就说心中心法。因为现在密的话，现在我们这个也没什么密，那不就是几个手印吗？那这是一个外在的现象，好像是有点手印了，有点咒语。事实上，我们都是，其实我们本质是禅宗。各个法门最后都归宗，那归宗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就是现在叫印心宗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印心宗。是适合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能够修它能够得度的，能够成佛的一个宗派吧，印心宗，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。嗯，哦，前面贴出来了哈，嗯。主又曰：吾有能觉经四卷，宜用覆汝，即是如来心地要门，令诸众生开示悟入。吾至到此，凡五度中读，我常自出而视之，直实实列，原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，见慈县神州有大乘气象，如遇海约末，未发求人，既会未邪，如于若那，今得汝传授，无益以终。能确经，你看禅宗能确经吧，我们这个能确经不都讲了吗？ 十六岁讲到等确定的附属医用附属，其实都付给我们了，我们不也等于说也得到了主事的附属了吗？他付给主事达摩祖师付给慧可，给了慧可，这是我们不也给了我们吗？我们也有能确定呢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也是如来之子啊。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如来心地要门，你看这个心中心法多相似啊！我们不也是明心见性，开示悟入佛之自见？但是最后这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比较坎坷吧。无字到此，凡五度中毒，五次被人下毒。这些故事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哈，因为当时的人觉得他这个说法可能不对，说五次中毒，说不管哪个宗派哈，这个都刚开始弘扬的时候都有些磨难的，应该都有很多坎坷在里面。当然是大祖师啊，你说中毒对达摩祖师这种对来说的话没什么了不起的哈，毒哪儿毒得了他呀。就是每一宗的开宗的祖师都是很厉害的，我常自出而视之，只是实劣，就这个毒性都很厉害，嗯，有大乘气象，就都过来为法求人，就是我们这块吧，跟禅宗比较相符，我们有这个缘分，的东土有这个缘分，这缘分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哈。一说到密，人家就觉得很难修，几个修净土的人说。密宗也不难修，那个过有过的缘分呗。修净土的遇见阿弥陀佛肯定是比较那比较容易，但是容易是容易，但是真正修出来的也好像也没几个吧，也不容易呢。真正现在净土的，我是听说真正修净土念阿弥陀佛的，他有专门的仪轨，就跟我们修心中心法一样，有仪轨有结束的，好像还也得灌顶还是什么的。我们的密到哪儿了？就是打两小时呗。要这个都觉得难修的话，那哪样事情不难呢？哪样事情都难，做人还难呢，做事情也难，扩大头不也难吗？一课也得一个多小时两小时的，你课108几百个头扩下去难不难？不也难吗？所以说什么事情都不容易，修行嘛哪有容易了的，我们这个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方便的，还算是简单的，还算容易的，不影响什么，不影响生活，不影响工作的，就做两个小时，然后关照。其实现在强调打坐，强调的很多。初修的人一般都在打坐上面去了，都坚持打坐，但是关照呢，好多人也不知道，也有点提不大起来。嗯，这也得慢慢来吧，多打点坐，慢慢也就知道了。刘师兄还是上不来哈，今儿蔡师兄好像也上不来，这那继续贴吧，没什么问题就继续贴，对吗？你想做的事情再难你都要做，是不是啊杨师兄？你再容易的事情你不想做那它也难了，就看不再难易 对对，不再难易，就看你的心在不在这上面。你要想解脱，想成道，那难也它也不难，难也得去做，它就不难了。你要没有这想法，那怎么都是难。那做两下是肯定的，你要想去，那做两下是哪有出去玩好玩了，是吧？那就看怎么想了，这事情就是看你的心吧，也是看人性，对，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态，想不想学，想不想解脱，想不想修心中心法，难易在这个决心大怎么都行，决心不大怎么都不行，这跟这个有关系。因忌讳未忌讳未邪如于如那，这应该是机缘没到吧，机缘没到，他可能达摩祖师他毕竟是第一个传到这儿来的，对，以前不在这儿，他要到这儿来，大家要相信，想让大家都相信不大容易，这边的人虽然说有大乘根基，但是刚开始的话也不理解呀，他不五次都中毒吗，被人下毒了，都认为他是邪法。对对对对，因缘不成熟，所以一直在少林练笔九年，对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他等到了啊，等到了慧可呀，等到了二祖啊，二祖知道这个是好的呀，二祖明白呀，二祖为了求法，手背都砍断了。这个可能后面应该说哈，别记云祖出居少林寺九年，为二祖说法，只教外习诸缘，内心无揣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慧可种种说心性，成为气理，主只遮其非，不为说无念心体。可服曰：我已习诸缘。主曰：莫曾断灭去否？可曰：不曾断灭。主曰：此是诸佛所传心体，更无离也。九年面壁，等到了二祖，只是教他外习诸缘，内心无揣，就是内心没有各种各样的念头，就内心没有杂念吧，就可以入道。慧可说种种心性，真为理气理，就像我们一样，这个元婴老人呢、啊，齐老师啊，还有都在说内心啊，妄念吸下来就是了，只管吸念，不要管其他的。然后大家还是不是还说各种各样的拿来说，也挺有时候看到师兄们说很多事情也挺有意思的，说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警戒呀，对道的感悟。或者说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，觉受方面的，还有但是慢慢的你都得进入什么，进入心入墙壁这块，就吸诸妄念，刚开始的时候主子遮起飞，不为说无念心体，刚开始还没有，因为慧可的心骨节还没静下来，就没有为他说无念的心体，就没有说心性，只遮起飞，可能只是说了他的不那个理上的不对的地方吧。心 座墙壁啊，就什么事情都进不去，挡住了，全部挡在外面，像一堵墙一样，你任何的杂念妄念全部都过不去，挡在那里的就心如墙壁。就任何事情呢，不要静心，任何事情不要往心里去，就这个意思，就一个比喻呗。你一点小事情都往心里面去了，你心里都翻江倒海的，想这想那的，一会儿忽上忽下的，这情绪那情绪的，那你怎么入道啊？我们修行的话就是就是心如墙壁嘛，就这种东西就不要让它入到心里面去，就不理睬，就说句话就不理睬。如果觉得什么事都没什么，是不是心如墙壁？那也不见得，不一定，不是觉得任何事都没有什么，而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有，但是都不如心。怎么说呢？对，就这个不理睬，事情来了就来了，不要有牵挂吧，不要有后续的东西，不要有牵挂。也未必是不理睬，也任何事都没什么，那心如墙壁也没什么啊。对，心如墙壁就是个比喻嘛，事实上这是个比喻，并没有心里面真有一个墙壁去挡某种东西，并不是事情来了我心好像真的有了一堵墙，我被挡住了不让你进来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一个事情心里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但是他有个一个挡的念头在那儿，就像个墙那儿，那不心里头也有事情吗？这好像一个罗圈哈，大家能听明白吧？就这个意思。哦，那对，你心如墙壁，你不能有个念头去排斥，那也不行，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这种状态，自自然然的心里的各种念头起来灭下，很自然的，而不是你要起念去怎么做。好，过后慧可说，我以习诸缘，哎，他把自己的心给静下来了。主就问他，莫成断灭去否？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就说你静下来过后，有些说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？可曰不成断灭。那么我想问问大家，如果不成断灭的话，那有那是什么呀？既没有妄想执着，它也不断灭，那有的是什么？主曰：此是诸佛所传心体，更无离也。这句话是很厉害的。你既习了诸缘，还不是断灭，这就是诸佛的心体。灵明觉知这个词儿用呗也可以，但不是，应该不是全部，应该只是说它的佛性的一种吧。了了灵知， 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本性，说的都可以这么说，但是都不能，我觉得吧，佛性吧，你说，反正是不好形容，你要拿一个词儿，要整个要概括我们的本来的话，好像什么词都概括不了。你只能说这个事情，只能我们看到上面这一段过后，我们心里有所领悟。你所说的这些也都对，也都是他，但我总觉得不是全部，不是那种，就是言语吧，语言不能涵盖，就这么说吧，他的语言不能涵盖，我们现在的语言不能涵盖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我这么说话，对，说不到，对，这个只能说自己意会，这就是我们，那我们也可以啊，平时坐下来把珠圆给洗一洗看看，回头看看还不断灭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我们学习祖师不光是学习理论嘛，我们要实践呢。所以经常的这么静一静，不是二祖有个传那个那个法门吗？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多静一静，坐下来把自己的心放空，然后我好像是往下沉，二祖文记里有，然后这么断它个一两分钟。对，横说竖说都说不到，没办法说。两种情况，一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所谓速法生；二，即心即佛。这里说的可能是第一种，也有点这个意思。两者也可以合为一，两者也其实两者也是，也不能完全分开。不能，你这个说法没错，就是许师兄和许建新这个说法也没错，但是两者也不能完全分开。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，达到了拿出去喂狗。这一章是比较重要的，基本上佛法也就在这块儿。你看，这是达摩祖师刚到中禅宗的开端了，这是。试试吧，大家回去做一做。有师兄往下贴吧。言已，来与徒众往余门圣千圣寺止三日。有妻陈太守杨玄之早末佛忱，问主曰：“西天五印，师成为师，其道如何？”主曰：“明佛心中，行解相应。”名之曰主。又问：“此外如何？”主曰：“虚明他心，知其精补，不厌有无，于法无取，不闲不愚，无迷无悟。若能释解，称之为主。”又曰：“弟子归心三宝已有年矣，而智慧昏蒙，尚迷真理，时听师言，往之忧错呀，愿师慈悲开示宗旨。”主之肯道，即所记曰：“一不睹恶而生贤，一不观善而勤错，一不舍智而敬愚，一不抛迷 而救物，达大道兮过量，通佛心兮除度，不与凡圣同尘，超然名之曰主。玄之闻记，悲喜交并，曰：愿师久住世间，化道群友。主曰：无极事矣，不可久留，根性万差，多逢患难。玄之曰：未审何人，弟子为师除得否？子曰：吾以传佛秘密，利益群迷，害彼自安，必无此理。玄之曰：师若不信，何表诵便观照之力，主不活也。乃为称矣曰：将差呀，在这分欲浪，管具开金锁，五口相共行，九思无比我。玄之闻语，莫就什么？莫就异端吗？莫就什么端呢？莫寄于怀，理辞而去，主之所称，须当时不测，而后皆浮念。这一段前面的与众王圣迁是指三日，这些都好理解哈。由太守找莫佛称问主，就太守问主，西天五印，西天五印是称为是，哎，西天五印那个刘师兄，西天五印指的什么？我还没来得及查这些，谁知道西天五印？西天的法印或者是传承的意思，传承的意思是有，法印的意思也有，但是为什么一个五字，达摩下的五中，那这个时候还没有，他不会把心里的是西天五印师承为主，是，都以前的那个哈，对对对，那就对了，就前面讲过的，就达摩破的几个宗派哈，有相宗、无相宗等等哈。西天五印师承为主，其道如何？就是可能问达摩祖师，对。都真达摩为主了嘛，就是有相中无相中过后都被破了，过后都真达摩为主。就是问他是怎么主是其道如何，主曰明佛心中解心相应，明之为主。这都好理解哈，明白了心性，就我们明心见性，解心相应，明之曰主。又问此外如何，主曰悉悯他心，知其筋骨，不厌有无，于法无取。悉悯他心的话，那就他心通都应该有了，知其骨筋，不厌有无，不在有无里，于法也没有取舍，不愚不现，不被闲啊愚啊这些所束缚，不密不悟，悟跟密只要是对立的都没有，如能世界称之为主。这里可能不是他心通的意思，他虚名他心，他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在佛的境界里面，其他人的起心动念他应该都知道的，十方古今都在当下嘛，你说没有一个对立的东西， 不是我们学佛所想的。我们平常我们的理念当中就有这些，有无有取呀、啊，有舍，有闲有余，有迷有悟的，在他那儿都没有。这样的人才称之为主。前面是说自己就明佛心中解行相应，就自己的修行来到这个地步，解行要相应，要明心见性，这个称为主。后面这个就是他的一种，应该是对外吧，十方三世都在自己的心里，这种。又曰，这是杨太守说哈，弟子归心三宝，亦有怜意而智慧昏迷，这是没修好。话就说自己很谦虚，上密真理，始听师言，往之忧错，愿是慈悲开示宗旨。这没听懂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主持他的比较诚心诚意的祈请吧，即说即曰：一不睹恶而生嫌，一不观善而情错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吗？善恶都不要跟着跑吗？恶的事情你也不是心里生起恶，那个很嫌弃，自己心里也愤怒也嫌恶，善呢也好像有情形那种。一步舍之而近于，智跟愚它也是对立的，一步抛迷而就悟。迷悟啊，对立的，佛法离两边，两边都离了才是，这应该都好懂哈。达大道曰过量，通佛虚曰出度。哎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达大道曰过量，通佛心曰出度。我不与凡圣同尘，超然明之曰主。反正都不着呗，一句话。是大的我们也不要着。心量广大才能通达大道。对，通大道是过邪，那通佛心是出度呢？哦，佛心通了，佛心是要出度，那倒是。你得知道佛心的那哪样事情不能处理呀、啊？什么事情都能处理。对吗？明了诸佛心印才是解脱。对，啊，这刘师兄说的就这个意思，这两句话：达大道息垢量，通佛心息出度。不与凡圣同尘，超然明觉主。明心见性，到达佛的境界，超然于一切的世间法，名字曰主，这就是祖师。玄智文记，悲喜交加，悲喜交病，曰愿施久住世间，化道群友。但可能这他懂了。懂得够就祈请吧，就祈请达那个祖师长久住舍，化道有情。主曰：无记事也不可久留，根性万差，多逢患难。这字面意思都好懂哈，他自己要走了，说我留在这儿，众生的根性啊，千差万别的各种各样的都有，他不是被中了几次毒吗？患难也挺多的，马上就要走了， 宣扬愿为审活人，弟子未说出的佛，就谁要害师父啊？主曰：无意传佛密印，利益迷途，害彼自安，必无此理。这主是慈悲嘛，我佛的心印都传了，利益这种迷惑的人，害了别人而自己安，就没有这个道理。主是慈悲，对于害他的人他不去深究，要以主是冷烈的话，害他的人呢，那能得到好处嘛，但是他不那个，他是慈悲心。玄之曰：师若不言，何表通辨观察之力？就还是想何表通辨观察之力，观照之力，就你不说的话，你怎么能表现这个力量呢？的主观照之力，怎么提到观照两个字呢？这儿为什么何辨观照之力？何表通辨观照之力？你可能不说的话，我们那儿怎么能知道你这个力量呢？大概怎么有点这么个意思在里面。如果不说出，怎么能显示师父有这样的功夫呢？对对。主师能成为主师，那肯定有这些功夫的，也有这些力量的。但是主师是慈悲嘛，始终不愿意这么做，因为主师可能也知道，但他只是迷了的行为。迷的人呢，今后也可能开悟啊。来为称曰：将差分欲浪，管具开金锁。这就是以前的这句话不好解释，这得查一查了。将差分欲，这属于以前的一种作诗的一种，有点什么典故吧？这两个字。五口相共行，九十无比我。这个我也没查出来，预言的后面的是。对，这些啊都是有些要查一下，否则真不知道他这个。这句话真不好说。这个我们就，这是称言的话，那我们也不管了吧。你看，玄之文曰：莫就其语，他也不知道，然后只是记下来了，离此而去。须当时不测，后皆浮念，都后来的时候意念了。这个还不大清楚，他这个预言的是什么哈？这个作为一个疑问吧，看我们能不能查出来。这儿的人有知道的吗？这儿的师兄有没有知道这句话的？有的话可以上来说一说啊。时未是奉时，禅秀如林，光同露丝，流之三藏者，乃身中之暖凤也。睹丝眼道，赤相紫心，眉玉丝嫩意，是非风起。竹霞枕玄风，普施法语而偏举之重之量，自不堪任，尽起害性。数家毒药至第六度，以化缘以避传法得人，遂不复救之，端坐而逝。即魏文帝大统二年丙辰十月五日也， 其年12月28日葬熊二三，且他于定陵寺后三岁，未死云凤死，西与回欲足以冲林，见守耶子薛，偏偏独是云问思何往，主曰西天去云归，据说此其事，即门人起况为空观，一只革履尘烟，举朝为之惊叹，奉诏取于薛，于少林寺供养，至唐开元15年，丁茂遂为信道者，却在五台华严寺，今不知所在。初梁武玉祖因缘未弃，即闻化形未邦，如数自传思悲而未暇也。后闻宋云寺什么成字，戴宗立圆觉大师塔曰空观啊，这就是后面的一些事情了。就说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人，见到这个达摩祖师在讲道，就是说就刺向仔细，就觉得他在刺向破相嘛，直指心性，就与是达摩祖师讨论，就很多是非之类的，就争论不休吧，等于说是竹正玄风普世法一个讲法，而偏重质量。主他讲法讲的是大乘佛法，但是就这个人吧，这些人好像这个心量比较狭小吧，偏取质量，就不堪承担，就心量小了，承担不了佛法的这种，佛法也是要大心量才能承担的，他这个心量偏狭窄偏小的话承担不了，承担不了他就起了害心，要加害主是吧。这个祖师达摩祖师一看这个机缘不对呀，到第六次加害的时候就走了，就算了，就走了，就化缘已毕了，传法也传了，就自己也该走了，因为这些人不能承受这些嘛，心量小承不了，就河小了承不了大海一样，承不了大海的水，没办法，也不抢救，也不救治，就自己端坐而死了。然后起他埋葬，后三岁是3年过后，云宋为宋云，宋云这个人又碰到祖师了，就走了过后还碰到祖师，见手里拿了只鞋子，自己往前走。好，这个就问身往何处啊，达摩祖师说西天去，好，云就回来给皇帝说了此事，然后他开了棺一看，哎，只有一只鞋子在那儿，整个达摩祖师的这个法体还有一只鞋都不见了，举朝为之惊叹，好，然后供养，好，这个事实是真事儿。这个事情只能说是怎么说呢，这就是祖师也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出来传道嘛，这也是一种视线，这刚才不说那个功夫嘛，不视线功夫嘛，刚才前面不说视线让达摩祖师说怎么不视线不了呢，你怎么让人知道你的那个刚才不说的功夫哈，知道你的叫什么修行的功德或修行的成就啊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，失事了过后再出来，也为后人奠定后人的信心吧，我是这么感觉的哈，我这么想的，要不然他这个就是祖师的西天传法过来，那么你修到哪个程度了，一般的人可能大多数人都要心里都要起疑嘛，修到哪个程度了怎么样啊，诶，他不就视线一下他就知道有真事了，这真是大成就者，好像后人一般 做的这块的少吧，还说这只是个试线，他用这种方式来试线一下，他叫什么死而不死，说死了吗？没有，说不死吧好像又死了，这怎么说得清楚啊？生而不生死而不死的，用怎么说，融入法界，这个应该这个没什么哈，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说的，我们也不见得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说出来哈，有什么修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说，就当个聊天吧。既然他们都上不了，我暂待一下。祖师就是祖师，大祖师的成就。刘师兄，接着往下贴吧。达摩的都讲完了哈，达摩祖师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达摩祖师的时候，心里面确实对我们的祖师是很敬佩很尊重的，这能力跟功夫真是佛的境界。好，达摩传了二祖，我们看看二祖慧可大师祖师。二祖慧可大师者，五劳人也，性积事，复计未有子时，常自念言，我家从善，岂令无子？导之祭酒，一宿感异光照时，其母婴儿怀孕，即长，足以照时之端，名曰日光。自幼志气不群，博涉诗书，游经玄理，而不是家产，好游山水，后览佛书，超然自得，即抵洛阳云门香山，依宝镜禅师出家，受具于永穆寺，佛有讲释，遍学大小诚意，年三十二却返江香山，终日宴坐，又经八载，与寂寞中忽见一人一神人，谓曰：将如受果，何至此邪？大道匪遥，汝其难矣。主之神助，应改名成神光。神光的来历就这个样子来的，说二祖叫神光的话，就这个他的这个小他的名字来历。前面的就是他父亲家里从善吧，怎么能没有子呢？经过祷告过后，他母亲怀孕了，也是些异象吧。好，有光明照耀，是又志气不群，博览诗书，就是不是家产，好游山水，这些都是晨光小时候不一般的地方，特异之处。后览群书，啊，这些就是他的一个经历吧。以宝镜师受目，然后他这一块儿，关键是他这一块儿，年三十二却返香山，终日宴坐。他可能以为这个坐就是佛法了吧，就天天在这儿坐。他其实也学了什么大小诚意，但是对于真正的核心的东西他并不知道，就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佛性这一块儿。可能还不明了，就这样八年做了八年，然后一个神人，在这个坐当中寂寞当中，一个神人出现，就说他：“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样子，你自设在这儿了，你这是邪，不行，你大道远得很了，你赶紧往南去吧。”啊，神光之气有神助，就是他的这个可能修法的心太切，感应神人相助他，给他指明方向，给他说这个错了，把自己的改名为神光，就神明指引的，这个精神还是可嘉。天天在这儿坐，你看真正修法的人， 神明都要来指点。是啊，他就一直坐在那儿嘛。何色此也也哈，不是此邪哈，也。对呀，他就坐在那儿，就跟我们说的枯坐了呗。我们不时常说的枯坐，就天天打坐那种，天天坐，天天坐。他的天天坐，那比我们的天天，比我们猛性的天天坐还要坐的长久。但是坐也不能，那个说，打坐就能成佛吗？磨砖能成石头吗？打坐能成佛吗？就这个意思。就你这么做，反正就是错误的嘛。你离道远得很呢，让他往南走。次日，觉头痛如刺，其师欲治之。空中有声远，此来换骨，非常痛也。主足以见神士白羽师，师视其顶骨，即入五风秀出矣。乃曰：你相汝相吉祥，当有所证。神令汝难者，师者少林达摩大士，比汝之师也。主受教，造于少时，其得法传一世纪。达摩张俊仪，自少林陀化西归，大师即禅玄风，博求法事，自北齐天平二年，由于居士年逾四十，不言名事。什么？这是怎么读啊？来舍礼，而问主曰：“弟子身缠风疾，请和尚忏罪。”主曰：“将罪来，与汝忏。”四良久曰：“你罪不可得。”主曰：“与汝忏罪尽，宜依佛法身助。”是曰：“今借和尚以知是身，为审何名佛法？”主曰：“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法佛无二，身宝宜然。”是曰：“今日使之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如其心然，佛法二也。”主生气之，即为剃发，曰：“是无宝也，名曰身忏。”就到了第二天，他起来后觉得头还挺疼的，就问他，可能当时也有个师傅，然后空中有声说：“此来换骨非常痛。”你看还得换骨，就是不是一般的头痛，这就证明一个大的一个转折点呗。主见，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给他当时的师父说了，当时师父视其顶骨，即入五风秀出也。就有这个说法，修到一定的时候，顶骨出来就好像有要成就的意思，有点这个说法。就说你这个是比较吉祥的相，应该有所证。神令汝难者，让你去让你去南边，那就南边的达摩大师在南边吧，他可能是你的老师，他必定是你的老师，就让他去找达摩祖师。主受教，造于少时，就去了，就去到达摩的面壁的地方，好，得了传法。自少林陀化西归，大师禅，就少林回来过后吧，他广求法事， 有一句四连续四是来设立。我们讲重重点的讲哈，一般的就是说这种过程就过去吧。弟子生产风纪，请和尚忏罪，主曰将罪来与汝忏。把罪拿出来，就像现在我们有圣说，我身上这病那病的，我有这业障那业障的，那你拿出来吗？拿出来给你忏悔，我给你忏悔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圣良就曰：您离罪不可得，这怎么拿呀？哪儿找去啊？你的心情你拿得出来吗？你的习气你拿得出来吗？你的病痛那些拿不拿得出来呀？你的各种情绪能拿得出来吗？那做的事情能拿出来吗？拿不出来。那怎么会拿不出来呢？主曰：哎，给你已经罪已经忏完了，你去皈依，哎，佛化身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把罪给他忏了。这样就只能意会哈，大家想想，大家能明白这个吗？他这个这一块是说的这个，然后什么安心，离心了不可得。是曰：今见和尚以知是身，为什么名佛法？就佛法是什么？主曰：就二祖说，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法佛法无二，身宝亦然。这就是佛法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还是法，无二无别。先是安心，然后什么是佛法，然后再是今日舍之罪性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其心如其心然，佛法无二也。哎，这一下就明白过来了。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罪性，这个，就是佛性，罪性也是，佛性也是，都是一个东西嘛，都是一个性嘛。那在哪儿呢？主生气之即为剃发，是我的宝，以免生颤哈。就讲的是三组下面，将心来与汝安。对呀、把心拿出来给你安心。谁能把心拿出来呀？我看看，有没有人能把心拿出来？我们这儿的师兄能拿出心来吗？传这一段我是觉得比较重要的，就是这个罪，各种那个罪性也好，忏悔也好，心都没有，你哪来的这些东西啊？就是不要被任何其他事情所束缚住呗。不要有负面的一些东西在心上挂着。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那么到底在哪儿？没有谁答得出来。七年三月十八日， 于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，两句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我们那个以前初入佛门做早晚课的时候就经常念这个，这就是什么叫真忏悔。他这个自己就是他身有风，可以风疾嘛，就是有什么病，他觉得好像是自己的罪那个的，自己有什么事情造成自己身体有病，所以请求忏悔嘛，所以就你心都没有心上的东西，哪有什么病呢？其实我觉得学了心中心法，你再看这些其实都很简单了，因为老人这块跟我们说的都很清楚，怎么古人他是用词儿比较优美，你看这对对宫这个文词吧，写得非常好，非常优美，而且非常的朗朗上口的。以前学佛的都是些大知识、大善、大知识人，都是很有才华的，家里至少有书的人吧，才能学佛。所以说他的这个说的话的话，都是非常非常优美，言简意赅的。这一段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今后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该怎么处理啊？是心空。无助，心中心法，心空无助就死了。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府寺受具，自此病即渐愈。你看他病都好了嘛，这就这也奇怪哈，知道了罪性过后，知道真忏悔过后，他病自然就好了。要求病还好不了，这修行反而好了。执事经两载，主来告曰：菩提达摩远至叫什么天干呢、啊、以正眼法藏，并信依弥复与无今受辱，汝当守护，无令断绝。啊，二祖就告诉这三祖呗，就说达摩，自从达摩从天竺那边过来，以真言法藏，还有以这个附属了我过后，我也传给你了，你当首富，无令断绝。听无纪元，本来原有地，因地种华生。本来无有种，花已不成生。这句子挺有意思哈。本来原有地，因地种花生。本来有，这怎么解释啊？这个记载不好解释的。本来无有种。花已不成生，有地就有种，就有就可以种，就花生就各种就生了呗。本来无有种，花已不成生，这怎么解释啊？这个其他人解释一下呢？有谁能解这句话吗？你现代语言解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往下看啊。主复依法已，又曰：汝受无教，亦处深山，未可行化，当有国难。就是你接了法过后啊，就跑到深山老林里去，不能马上出来就开始教化众生， 你可能的话就有国难，就不好。好，这个主曰：失计欲知，愿垂示回。哎，你给我说一下哈，我愿意听你的教诲。主曰：非吾知也，生来达摩传般若多罗旋寂云，心中虚极，外头凶事也。这些都不好解释哈啊。无孝年代，正在于汝当地失前意，福罗世难。啊，这些都好说的。对，你要仔细思想我的说的话，不要遭遇世间的难，你要以弘法为主，就这么个意思吧。因缘际会，众生缘熟了，佛法得以弘扬。可佛法本来无法可得，那弘扬也是梦幻泡影，不曾弘扬过。嗯，哎，这个翻译成现在这个行，这个用词比较精准哈。对，就这么，这句话就应该这么，可以这么翻译的。中华生本来不由中华，也不成圣。就是我们说弘扬佛法，要弘扬佛法，要修行。最后呢，哪有什么修行呢？本来就有，哪有什么佛法需要弘扬呢？法不孤起，仗因缘生，因缘所说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嗯，这也对。这个也可以解释，对，上海强伟的这个也可以，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。你像老人说的，我说了一大堆，最后来一个，我没有开个口。释迦牟尼佛的49年说法没说，就这么个意思呗。非吾知也，什么是达摩传般若多罗旋寂云？传般若多罗智慧到彼岸，旋寂云外头凶，心中细节外头凶，可能那个时代不大对哈。你心里虽修行达到佛的境界，但是外面的时代有点，可能那个时候不是弘法的时候吧。哎，你别遭遇到什么事情。然吾已有熟虑，今要筹资。这就是因果关系了，他以前有以前的，他可以不用还，但是选择了还，二主选择了还。善去善行，后世传父。嗯，就是这些吩咐的话呗。那么好好的去，好好的做，到了时候再复法，再传法呗。达摩祖师的师父当时给达摩祖师的预言，对，就这句话呗。非吾知之，那是来达摩传般若多罗旋寂云那块啊，是这句话的哈，对。达摩祖师的师父应该是西天的最后一个师父，基本上每一代祖师跟下面一代传法师好像都要说点预言，好像每一个都说了的哈。前面西天的般若多罗经，都有预言，预测到现在，预测到后世。 祖父所以及往夜都随意说法。就是他传了法过后，他就这是三组传法哈，这三组吧，嗯，一音唱演四众皈依，哎，这好一点了，比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又好一点了，还有四众皈依哈，还不像达摩祖师这样被下毒，法缘好点了，如是结了三世死债。所以韬光混迹变异一相，哦，这就很厉害了，三四年过他就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高高在，就说那种很有威仪很有那种气势那种人了，就我们说的韬光养晦，就变成可能市井小民了，打扮成这种变异意象嘛，坏入四九四，就九是什么？是喝酒啊，坏过屠门，跟屠夫啊，跟屠夫谈笑啊，坏喜街谈，坏随师因师，坏随师，哎，这有点像六祖哈，六祖也是这样子的，有段时间好像也是这个样子。就不是祖师的那种派头，就是你寻上人的这样子，一人问之曰，师是道人，何故如是？主曰，我自调心观，何观如是？啊，这段应该好理解吧。嗯，我们也不光是为了学习哈，今天周三的话也可以是答疑的，也可以是修行当中的问题，主要以修行当中的问题吧，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落实在修行当中嘛，就说学这些也是为了修行，这个是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学一学，我们学祖师的就向祖师学习，学习祖师的这种心胸，学习他们的求法呀、经历呀之类的，对我们也挺有帮助的。就是我们为什么周三要学习，要学习祖三几代祖师，从西天学到东土。主要这个调心很重要嘛，最后他都是调心了。就是关心关照关心自己，降服自己。哎呀，今天又与管城现框旧寺山门下谈无上道，听者灵会，时有辩火法师者与寺中讲涅槃经，学徒闻师禅法，稍稍隐去，辩和不胜其愤，心访于心谤于什么？疑在贼中什么配砍呐、啊？则获其邪说，家主以非法，主疑然。伪顺时真者未知，常在时年107岁，哇，寿命挺长、就是辩解呗，这个好理解哈，辩法呗，然后说他方法诽谤佛法，家主以非法，家主以非法的话，那也许不光是说他说的不是佛法了，诽谤了，那可能也许还包括一些身体方面的，可能受些委屈呗。 族依然委顺，都顺从了，都不说什么，识真者为之常在。哦，他前面不说了吗？今有数类，要今要筹资偿还债务。时年107岁即隋文帝开皇13年贺丑岁3月16日也，葬池州什么阜阳县东北70里唐德宗立大师大祖禅师，皓月供奉问长沙什么生活上，古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，为了心欲应须常数在。这句话我们挺熟哈，了即业障本来空，为了应须常数在，这句话我们都挺熟的。你心里没有空的话，你就必须得偿还的，心空了才不偿还。这个就问的就是子如师子真者二祖大师为什么要偿还，为什么得偿债去。像二祖大师他就说你本来都应肯定是心空了的呀，不然怎么当二祖呢，他为什么还要偿债呢？三月大德不是本来空。月曰如何是本来空，沙曰业障是。如何是业障，沙曰本来空。月无语，这个月并没有领悟这个，没有领悟这两句话。我这些话吧都是领悟的，你说要解的话这怎么，这要读过去能悟自然心里就悟了，你要没悟的话去解的话这个也能解，但是还是有些事情不解的，领悟最好了，不是理解方面的东西，应该是自己心下的灵光一闪，比如说听到这句话看到这句话你突然灵光一闪，哎，悟到这是个什么意思，而不是说从去扣文字吧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，好像去扣文字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像这样的话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了，就变成了。我希望的是大家，就是应该悟字当头，本来学佛也是悟，它不是修，也不是说理解就可以的，它必须得悟。比如说这句话本来是空，业障是，如何是业障，本来空是，如果大家不理解这句话的话，那回去把这几句话记下来，都翻来覆去的想呗，翻来覆去把这个几句话挂在心上，那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子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。其实这就是禅宗的一种修法，但我们心中心的话那是关照。好，这个沙以节曰假有原非有，假灭亦非无，涅槃常在意，一性便无殊。这个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大概这么个意思。假有也不是有，假灭也不是灭。涅槃常在意，一性更无休。涅槃呢也可以偿还在意嘛，可以偿还，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偿还，随他自己。他肯定是有功夫有能力不偿还的，但他这一块他自己觉得要偿还也有他的道理。那我们无始劫来做的事情多了呢，每一样事情都偿还的话，偿还得了吗？善的恶的都偿还，你这没办法，你偿还到什么时候啊？ 能偿还得完吗？当然了，也不妨碍偿还，逢场作戏呗，这多自在呀，想还就还，不想还就不还，游戏人间，游戏人生多好。但是你不管怎么样，后面这一句一性更无书，他性是一样的吗？他主要的东西在吗？今天临时性的，我这儿也没做什么准备，刘师兄那儿也上不了，这个没有什么准备，就讲做自己的理解哈，也跟大家一块儿学习，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说的，其他人也可以上来说的啊。哦，到点了，哎呦天哪，好行了，你们那个提醒我了哈，我还没注意。好的好的，今天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一点不知道，临时性的这个代替一下啊，只是讲大家自己的，下来过后大家要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下次还可以问，下次是蔡师兄哈，还可以继续再问今天的话题啊。好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今天周三的讲课，希望大家继续这个祖师的，我们一定要学好，这是我们的榜样啊。好的好的，都下课了啊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对对，因为这一次确实没有准备，不知道好多我也没查，有些字好像还不大很熟悉，也不大认识，嘿嘿，啊，大家谅解啊。好，再见再见，下课了，下周三再见。